欢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，
纯 ETF 用0050正二，也就是006311来取代0050，可以吗？那大家应该有发现悠悠不见了，难道是被 fire 了吗？难道是因为平常欺负峰哥太多了吗？哈哈哈，
没有，上次悠悠有在节目跟大家提过他要去冰岛玩啦，所以太想悠悠的粉丝可以就是看一下他的照片简介师麻烦。
我没有很想念他。
粉丝可能会很想念他。
好啦，不过我们赶快来讲一下，观众是敲碗很久，所以我们终于等到悠悠出国了，可以名正言顺请小美女 Amber 来代办。那我相信悠悠现在人在冰岛，耳朵应该很痒吧。不过这个峰哥一定还是要引战一下的，难得 Amber 来这边代班。那请大家赶快留言一下，希望悠悠赶快回来的人请下面留言哦。那如果希望 Amber 经常来代班的，大家应该懂得我暗示什么意思吧？赶快在下面留言，希望 Amber 赶快来多带一点班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留言什么比较多的会是哪一个。
好啦，那我们要来开始今天的主题了。第一个要谈的是，网络上有很多人都推荐0050可以无脑存，那么0050正二也可以吗？开杠杆的情况下，是不是有可能赚更快？峰哥，请帮我们解答。
好，我们现在讲一下 Amber 为什么说是开杠杆，因为所谓正二呢，就是两倍。那理论上呢，叫做两倍绩效。那两倍绩效呢，就是如果涨 10% 的时候，0050涨 10% 的时候，那正二理论上是涨20%，就是两倍。同样的，也不是只有涨，跌的时候呢，如果是0050负 10% 的时候呢，那正二可能是负 20%。但我们先讲，这是理论上，现实上呢，还是会因为它的机制设计的关系呢，就出现不是那么刚好是两倍的。那不过因为长期的市场的观察来看，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，
什么
，就是其实呢，涨幅呢是超过两倍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绩效，我再来解释一下可能的原因。我们上面的是0050的绩效，这张表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0050近三个月，是 0.98%， 近一年是 10.36%， 近两年是负的 4.58%， 近三年是 35.72%， 近五年的话是 71.33%。 那正二呢，我们来看近三个月呢是 3.71%， 近一年 25.36%， 近两年是负的 0.89%。 你看跌的反而居然还比较少，
对啊，
近三年，那更多了，近三年的涨幅是 108.67%， 几乎快要到三倍了，几乎快是0050的三倍。然后呢，近五年呢是 222.07%， 相对于0050其实差异很大，
差蛮多。
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好两倍但不是两倍的情形呢？其实有两个主要的因素。第一个，不管是0050的正二，或者说以后其他的业者推出的其他的市值型的正二，其实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因为0050它是直接去买实体的股票来组成一篮子，
对，
所以它是根据这一篮子股票的真实的涨跌来反映它的净值。那正二呢，他其实是买了期货，用期货来模拟这个0050的表现。那但是计算绩效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期货型的呢，它是每日结算绩效，它是根据每日的涨跌当天就结算一个绩效，所以呢它会产生每日的这个复利效益。就是说如果你一直都是正的，正的日数比较多，你就会一直正的复利效应。然后它是用每日这样看，那对，那如果是负的日子比较多呢，那就变成负的复利效应，那可能就会跌的比较多。所以在有趣的就在说，那到底是正的报酬机会比较多，还是负的报酬机会比较多？那因为台股过去这十年来，或是说我们这个绩效里面呈现的这五年，其实原则上还是上涨的几率多，也就是说正的几率比较多。而且事实上在长期的实证研究里面确实也看到一个趋势，就是大盘在多头的时候呢，尤其是台股呢， 它是一个慢慢涨的多头，所以正的报酬的机会比较的日子比较多，那盘整或者是下跌的日子呢比较少，所以就会形成这种正报酬的复利效应反而是比较大的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还有一个隐藏版的原因，这是属于比较特殊的，不敢讲说 以后一定会如此，但至少过去这段时间是如此，就是台股投资人实在是太偏向于爱做多远胜于做空，那是心态问题，就大家就是爱做多。所以呢，期货结算呢，期货有一个正价差的问题，就是说期货的指数呢高于现货价格。那有正价差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大家通常是看的更看多一点，所以造成了指数期货呢比现货还要价格高一点。对，那所以就会在产生这里面有一些溢价的利润在。那这个溢价利润呢，如果呢一直长期保持都是溢价利润的话，就会变成说，哎、欸，好像有一个额外的收益哦。那这也很可能是他长期报酬里面为什么正二报酬这么高，而且还不只是两倍哦。正常应该就是乘二而已，但事实上，实际在市场上运作的结果就是它就是不只是乘二。好，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哦，就是说从长期来看啊，至少以目前市况来看，0050的正二的表现确实是超过了0050的两倍报酬。
对。
那这是不是会持续下去，就要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两个原因啊。那我基本上我们如果台股市场是不错的，那我觉得这两个原因持续下去机会还是蛮大的啊。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说那如果市场空头来的时候，虽然那个空头时间不长，但是那个波动会变大，你能够承受吗？
没办法。
所以这就变成会回到你心态问题。有可能你会心情是无法承受的，那我们就来看两张图。我们把从0050正二它成立的时间是比较短的，它是2014年之后才成立的，那我们就把它从成立以来的这段绩效一直到2019年这段绩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整体绩效是多少。0050的绩效呢，在这段期间呢是 72%， 那正二呢是 165%， 所以是比两倍再多一点啊，还是有多一些。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要我把它切成两个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印象最深刻就是2020年有一个大跌嘛，对不对？那大跌的时候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呢？所以我们来看2020年到2022年的这个报酬呢，在这段区间呢，0050的报酬是 25.7%， 那0050正二呢是 73.3%，结果比刚才的那个两倍的差异还要多很多哈、可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图形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因为2020年的那个回档是又急又快又深的、所以我们来看它当时回档那个幅度、我们看那个正二的那个跌升的幅度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后见之明嘛，往回前看都啊，当然啊，当然后来涨了很多啊。可是当下在那一刻它跌幅那么大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吓到，对，你有可能会抱不住。所以如果你是那种不是能够承受市场波动的人，在那个当下大跌的那个当下，你能承受得住吗？如果你真的能承受得住，那也许0050正二、或者是年轻一点的人，你拨一部分的钱去买0050正二，我觉得峰哥自己是觉得也还不错啦、像我这个是比较属于积极型的性格的人，我自己去买我也觉得还 OK、但是要看考量到你自己、那当然我们后见之明来看，就是因为后来台股是大幅的反弹嘛，所以正二反弹幅度就变得非常大，涨幅也非常大、那这个就是我们用实际的数据来告诉你说，理论上这个产品应该是这样，那实际上它跑出来是怎样呢、结果就给你看，居然比两倍还要多一点。
好，那谢谢峰哥帮我们解答，那我们就来下一题。下一题就是说，如果每个月只有6到8000元可以存 ETF， 峰哥你认为新鲜人应该要先投资哪一类的 ETF 比较好？比如说像市值型啊、高息型还是主题型，或者说就是分散投资，就是都买一些。
好，因为是 Amber 问的，那我假设 Amber 的身份就是新鲜人嘛，那每个月又只有6000到8000的，前提哦，新鲜人投资不是报酬，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关键，关键是你能存得下去。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很怕波动或亏损的人呢，如果是在这种情况，你就知道自己是很耐不住那个波动的人，那我会建议你可能你全部都去买高息型的也 OK， 因为你会固定收到息，会强化你想存下去的信心、这是心态问题啊、但是如果你不是那么心态上那么脆弱的人的话、你只是希望长期得到一个稳健的符合市场的报酬哦，那我还是会建议你优先是买，先拿去买市值型的啊、可能80%都拿去买市值型、 这会对你的长期报酬，尤其是你年轻人要做长期投资的话，是比较好啊。那它又是一个每个月固定未来的现金流，就是每个月固定有6000到8000的这个储蓄啊，去投资，投资到市值型上面。那你拿个 80%， 或者你要投资到 100% 也都可以。那如果投资 80% 的人，另外那 20% 呢，我会建议呢，你可以去买一些主题型的。那原因是因为这些主题型呢，通常是比较流行的趋势哦。有也许在那个特定的时段呢，比如说这3-5年呢，啊，比如说某种科技类型啊，比如说像是现在的 AI 啊，或者说之前啊很热电动车哦，在某个年份里面呢，它可能会有高于市场表现的报酬哦。那它不只是这个20%，不只是让你报酬，而是让你更体验到一些投资的感觉，
投资的乐趣。
对对，投资的乐趣，因为你知道你一直存这个市值型，有时候会觉得啊。还蛮腻的，虽然好像看起来自己的部位越来越多，对不 对？那你好像感觉，欸，我自己真的有在做投资吗？哈，所以就借由这个市值型呢，感受一下市场的波动，嗯，然后市场不同产业的变化，我觉得也算一种乐趣啊。像峰哥，我是喜欢的啊。那如果你真的怕麻烦的话，那你全部都在市值型，也算是简单的方法啊。这是我对新鲜人的一种。投资上面我觉得他在 ETF 可以做这样的选择，
嗯，就是跟着市场成长这样子，
对，至少不要落后于市场，嗯，因为你还年轻嘛，并没有急着说一定要很快的拿出很多的现金。那还是要强调一下，那这个大家一定会说，哦，可是今年高股息都涨很多啊，都年现在报酬可能有 40%，嗯，然后你像0050这种市值型或其他市值型可能报酬只有不到 20% 左右，哎，嗯欸，大家还是要讲一下啊，像这种情况下是特例，今年真的是高股息很特例的年，那细节原因我们之前面也都讲过，我们这边就不再重述。也就是说正常来看的话呢，市值型呢比较贴近市场报酬，它可能就贴近 8-10%， 然后高息的呢它可能的报酬就是在 5-7%， 但因为不同的高息型呢现在因为变种比较多，是不是它长期的报酬呢有机会可以再提高一点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再观察，那但是一般来看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原则。
了解，
今天也不能让 Amber 太轻松过关。说一下你自己到底怎么做。
我自己的话，我个人会觉得，就是如果资金不多的情况下，可能就是集中火力在某一档身上会比较好，嗯。那因为我就是偏保守，但是又想跟上市场波动，所以我就是选择就是把我每个月存下来那些钱都投在市值型 ETF 里面。
100%吗？
对，100%。嗯，我就想说，就是可以透过这样，就是。稳定的累积我的部位，然后壮大我的资产，这样子，嗯，想说资产应该也可以稳健向上吗？对，所以我目前是这么做，
应该是没问题。但是就是记得，就是年轻人要重点在累积部位了，
对
啊，不要说还为了赚一点小钱就急着想要出场，嗯，那个你的部位很少，赚那一点小钱意义都不多，
而且要持续累积，
对，持续累积上去你的部位大了之后。才考虑说啊，有没有什么一些配合市场波动来做一些调节，因为那个时候去做调节才比较有意义的。
嗯，我想说就是退休的时候，就是再把这些部位就是转到高股息身上，这样部位比较大，领息也比较有感。
你想太早了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你才刚开始工作，你已经想退休了。
就是，
退休这种事留给峰哥跟悠悠就好了。
哎，欸，
悠悠会不会说他们也没有要退休？
对，他可能没有退休。
我们又黑他了，继续。
那就来我们的最后一题了，嗯。最后一题是想问说，低薪的人需要很认真来学理财吗？我看到就是论坛上有人在讨论这个话题，他说月薪30000出的人这辈子不管再怎么省也没办法省到买房，那存股跟买股的效率也比其他人慢很多，所以就干脆放弃理财，及时行乐。峰哥你怎么看？
好，老实说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如果考虑到买房这件事，我也觉得蛮辛苦，所以我不能说啊，你及时行乐这种心态是错，因为如果有一个太高的财务门槛在那里，你就达不到，你就想那干脆逃就好了。
对，
好，这个是一个无奈啦，因为房价真的涨很大，因为如果按我那个年代，我已经念大学刚毕业的人家，我已经觉得房价很夸张了，但我觉得这个年代房价跟所得比真的更夸张，这真的是很难。那但是呢，我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点，就是说为什么有这种房价你总是追不上？因为其实房价里面有一个它先天的因素在里面，就是房价是高，它是高杠杆的结果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房价就是啊，买房子基本上是自备20%贷款，然后有80%是银行贷款嘛，所以它会出现问题，就是说即便房价长期平均报酬率现在可能比较稳定，可能就只有4%或5%上下，嗯，可是你要知道你是用5倍杠杆，对，所以即便是5%，5倍杠杆之后就变25%，
太多了。
对，所以它报酬率就会变得看起来很大。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一直追不上房价，主要就是这个原因。好好，但我们今天不是要谈房价啊，撇开房价，我们来想是说，假如啊，因为现在少子化嘛，那未来政府也觉得年轻人买不起房，一定会出现社会很大的问题，那政府就彻底改变政策，也不要说打房啊，我想政府要打房真的很难。至少呢，他从替年轻人解决房市问题这个角度出发呢，他就提高社会住宅的供给啊，或者是说提供更多的包租代管啊。就是让你呢买不起房，可是呢你有办法一辈子租房子，而不会就是说要用很高的价钱，然后还找不到房子可以租啊。如果大家都有很多适当的房子，还不错的房子可以租的话，那你一人觉得一辈子租没问题，那就好了。那你就不会每次在烦恼说，那我没有房子啊，所以我就开始什么都放弃。假如把房子的问题撇开掉之后，那你没有这个达不成的烦恼之后，那你就跟其他人又回到同一个起跑点。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呢，你个人都没有投资，那确实是就真的有点惨，因为你现在月薪三万你花完，等到月薪五万你花完，你月薪七万你还是花完。哎，峰哥身边真的有这种朋友，不管月薪是三万、五万、七万，他都是月光光。然后到退休前，然后大概快五十岁上下的时候，说啊怎么办？我现在要开始存退休金怎么办？然后一回头一看，哎。都之前钱花完了，你没有做好退休金的准备跟投资，那真的就是活到老做到死。好，所以好，不要太早躺平啊！设想的啊，你未来呢，还是希望要么就提早退休，要么就是要退休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宽裕的选择啊，不要为了追那个活到老做到死这么可怜的过这一生的话啊，那还是让自己有点余裕啊，把每个月。尽量多少存一点钱下来，像你刚才说啊，每个月存六到八千，我觉得也很棒啊。就这个月省一下，下个月省一下啊，然后让自己有一些理财计划啊。在趁年轻的时候呢，省个三千、五千、八千呢，二十年后都是一笔很大的钱啊。我们之前都帮大家试算过，如果在8%的情况下哦，每个月存三千、五千、八千，存下来是一笔很可观的收益哦。如果配合上长期的复利报酬的话，不清楚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影片啊。
所以我觉得，其实年轻的时候选择先理财，其实就是付钱给未来的自己。峰哥，你认同吗？
好了好了，你讲的这么有哲理的话啊，我当然要认同，然后说我反对吗？
认同也没关系。
没有啦，没有，这是真的啦，就是。至少就是让帮自己的未来做一点准备了啊，因为未来不会有人帮你做准备。
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Smart 人人都能学会 ETF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
拜。
Bye bye。